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关于如何能够长寿，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好像不管是哪里的人都会热烈的讨论这个问题。那可能健身可以让你保持年轻，可能旅游可以让你保持年轻，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今天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生活方式的问题，而且我们请来的是做了一个相关研究的学者，来自 Addis Cowan University 的文俊博士。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西澳的 Addis Cowan University 的文俊博士。文俊博士你好。
哎，早上好。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研究的？
在这个疫情大背景之下，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的一个跨学科的一个团队，然后里面有做旅游的，比如说我自己，然后有做这个 Travel Medicine， 这应该叫旅游医学，然后也有全世界比较知名的这个关于这个医学方面的专家，做这个老年疾病，做这个基因工程等等，然后还有做这个市场营销，还有做这个 communication。 我们组成了一个团队，然后来系统的去研究这个旅游如何能够真正的或者是有效的去提高人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或者是对他们的这个健康的这些特定的部分然后有所改善。我们又再次把我们的这个研究的视角把它缩小，因为现在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老龄化，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去关注这个老龄人群进行旅游，或者是特定的旅游项目，然后是特定的这个旅游的体验，对于老龄化相关的人群，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或者是因如果这个组别他们有这个他们的基础病，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然后是否会对于他们的健康有积极的一个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也不光是对于疾病的影响，关于这个身体健康还有更多的应该是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么的一个促进。所以说这个是大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说这个项目的话可能会持续非常久的时间，现在正在做实证研究，在做临床试验等等，估计最早的话也得到2029年能够完成这个大的项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还正在进行一个这个学术的一个科研的阶段，研究的是这个轻微的这个失智症的这个人群，和探究他们如何能够更好的去参与到这个旅游的项目，然后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对于他们的这个失智症的这个临床表现或者是这个健康的状况，然后希望有所改善。从明年开始，然后在中国跟国内的这个高校或者是医院进行合作，去创造机会，让这个失智症的这个患者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个 VR 的 tourism 里面，给他们实现这么一个场景。因为不是所有的失智症这个人群都是可以实地的参与到旅游项目里面，因为这里面有他们的这个健康的因素，然后也有这个安全的因素。现在更重要的是全世界能够真正的为失智症患者提供科学专业配套的旅游产品，比如说是这个服务商或者是这个旅游目的地，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可以说这个真的是凤毛麟角。所以说对于怎么让失智症的这个患者能够更好的参与到旅游里面，也是我们这个项目一个努力的这么一个方向，能够更好的跟政府或者是行业的人去交流这么一个现在算是比较缺失的这么的一个产品，更积极的看待这是一个今后发展潜力巨大的一个商业的市场。我们会积极的去运用这个医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方法，这个临床的这个对比实验，对照组实验，去探讨怎么样的一些旅行的产品或者是一些项目，比如说怎么样的环境啊，怎么样的这个旅游的强度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主观跟客观的一些科学的指标，能够去测量对于这个人群怎么样的旅游项目，怎么样的方式等等对他们会有益处。这像这种比较特殊的人群，他们有一定的有基础病，所以说怎么样能保证他们能够有愉悦的这个旅游的这个体验，其实这个也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要知道他们相关的病症的一些科学的依据理论，还有知道他们的临床表现，知道怎么去护理等等。所以说这个一个全部的一个过程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合作。
那文俊博士，我想请教一下你自己的感受哈，因为你说你在澳洲呢也是工作了有六年的时间，那有时候我就会看到社工是会带着残疾人去看晚上的一些演出，比如说是一个什么杂技表演啊，但是那时候那些残疾人已经在那里呼呼大睡了。我当时既看到温暖的一幕，同时呢又觉得说这个社会它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在里面，那它背后肯定是有一定的一些基础理论在支撑，这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因此您刚才在讲那个的时候，我就一直联想到我当时自己看到的这个场面，对你自己来说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或者观察呢？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例子，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因为我经常有时候去这个餐厅吃饭就餐什么的，我也会看到一些这个社工然后带着比如说一些唐氏综合症的患者去就餐，然后他们会坐在一块儿唱歌品尝食物啊，可能有一些更多的一个互动。其实这些都是后面都是有这个科学的理论的依据，对于不同疾病的患者他们需要不同的一些这个生活的一些互动，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唐氏综合症，他们需要有一些比较频繁的一些社会的互动，所以说有些这些社会的组织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一些这个交流的机会，更多用餐的机会。就是说到这个用餐的机会，其实这也是一个这个医疗这个干预的一个方法，在医学里面这个叫 meal time，就是给这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患者然后给他们提供就餐的这个场景里面，然后跟大家一些这个互动，能够刺激到他们这个大脑功能的这一个活跃度。其实这个也是适用于比较初级的老年失智症他们的这么的一个 medical intervention， 就叫医疗的干预。其实这些这个病症啊他们有很多的相关性，但是打个比方，唐氏综合症跟这个失智症他们在这个干预过程中，在治疗过程中又有非常多的不同。所以说这个就是更进一步讲了，对于这个老年化的人群他们有不同的这个疾病和这个健康的这个状况，所以说必须对他们进行一个更细分的一个研究，而不能给他们就是一概而论。因为比如说对于这个失智症像比较可行的一些这个干预的方法不一定能够适用到比如说这个叫 depression 抑郁症，对这个在科学方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的一个概念。您刚刚提到那个例子我觉得非常好，这个社工带他们去看杂技的一些表演，不一定这个活动本身适合于有病患的人群他们的一个需求，对于疾病干预的需求，还有更多的这个因素需要考量，它这个环境它是需要安静的环境还是需要嘈杂的环境，他是否需要跟这个别的一些病患然后能够组团在一块儿，然后他们更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流的平台等等，比如说这个杂技它的一个长度它的强度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些专业的医学或者是一些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支撑，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科学准确有实证背景这个支撑的这么一个 program 一个项目。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也是我们想去实现的这么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能够以科学的角度去告诉这个行业或者是政府相关的人群他们在旅游的场景里面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和那个支持。
那文俊博士，像你说的就是你们做这个课题的研究其实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而且你们也发表过一些文章，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在全世界就是说给比如说失智症老人提供旅游服务这样的业务还是非常少的，还有一些有需要的人是跟你们进行了联系是吗？能不能讲讲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就举一个例子，当我们那篇这个学术文章和相关这个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啊，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一位德国的这个教授，然后我们立马在这个网上我们就谈论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事情，然后他也跟我提到了就是他的这个 父亲有这个失智症病患，他是从德国出生，然后他的这个家人他的父母然后移居到了另外的这个欧洲的国家，特别想他把父亲然后能够接回到德国原来他们生活的地方，更多的让他们去旅游去看一看，唤起一些他们原来的这个回忆，然后能更好的去刺激他父亲这个大脑各方面的这个应激反应。但是很遗憾，因为失智症患者旅游啊，他的这个相关难度是非常大的，交通、关于饮食、关于环境的选择、这个酒店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安排都需要非常精细化的这么一个准备。所以说他也在寻求这个全世界比较这个专业的对于这个失智人群旅行这么一个计划的一些专家或者机构，其实非常的少啊，这个市场是基本上是空虚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是极大的，
但是这个要求也会更高。听到一些人说自己没有时间陪父母去旅游，但是好像如果自己的父母要去报旅行团的话，他对于年龄，老年人的年龄，还有就是说你是否有人陪伴，还有你有什么样的基础疾病，他都是有要求的。
对于服务的提供方而言，他们也确实会需要这个承担非常多的这个责任，特别是老年这个人群，特别是他们有一些这个疾病啊，所以说他们没有一个系统的这么的一个配套的一个体系的这个基础上，我能够理解他们有非常多的顾虑。我们也很希望在以后的不要太远，5年10年，希望能够有所改变。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西澳的 Addis Cowan University 的文俊博士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研究的进展，也希望在未来听到更多你关于这个研究的更多的信息和好消息，好吗？谢谢。
好嘞，好，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